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二表示，话将继续减少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作为应对，欧盟委员会已经敦促成员国减少天然气使用量。从俄罗斯到德国的北溪一号天然气管道以离线维护十日，本应该是这个礼拜四恢复，但普京礼拜二在德克兰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个送往加拿大维修的德国西门子能源涡轮机没有如期返还，因此通过北溪管道输送到德国的天然气量将进一步从每日6000万立方米下降到3000万立方米。普京表示，北溪一号可能将被关闭，他还指责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行为，并警告说可能会继续减少天然气供应。普京的声明发出后，欧盟要求成员国比2016-2021年同期的平均天然气消费量减少 15%。这个目标是自愿的，但如果莫斯科今年夏天关闭天然气，这个将具有法律约束力。法新社报道说，礼拜三在土耳其调解下恢复乌克兰粮食出口的外交突破仍然不确定，因为俄罗斯军队继续轰炸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礼拜二导弹袭击了几个乌克兰东部的城镇，在俄罗斯试图占领的顿巴斯地区主要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有一人死亡。据乌克兰总统府称，在乌克兰南部的主要黑海港口敖德萨地区，至少有6人在轰炸中受伤，包括一名儿童。在德克兰，普京与伊朗和土耳其总统就叙利亚和乌克兰问题举行会谈。普京礼拜二晚间表示，在土耳其的调解下，通过海运出口数百万吨乌克兰粮食的问题有了进展，但他补充说，俄罗斯为乌克兰粮食出口提供便利的前提是必须取消对俄罗斯粮食出口空运的所有限制。近日消息人士证实，中共当局正试图向联合国人权事务主管施压，要求他们不要公开新疆人权报告。这份报告原本预计将在8月底之前公布。今年5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访问了中国，受到北京方面的诸多限制，所有行程都有中共官员陪同，无法与受迫害的维吾尔人自由接触。路透社表示，近日该媒体取得的一份信件显示，中共当局致信巴切莱特办公室，要求他们不要发表新疆人权报告。这封信件的真实性已经得到三国外交官、一位人权专家的证实。同时，中共还试图寻求各国外交官联署，以表示对北京的支持。目前还未清楚巴切莱特是否收到这一封信。这一位外交官表示，他已签署这一封联名信，他的国家对北京表示支持。路透社无法确定这一封信征集到几多个签名。近日，根据一项最新民意调查，近 60% 的美国人认为，在中国员工多次访问美国用户数据的消息曝光后，中国短视频应用 TikTok 应从各个 App 商店中删除。根据非营利组织国家行动公约和美国民调机构特拉法加集团进行的一项调查，58.6%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支持将 TikTok 从应用商店中删除，因为该公司已被披露美国用户数据可被 TikTok 中国员工访问。17.8% 的受访者反对删除，23.6% 的受访者说他们不确定。调查还显示，56.9% 的独立人士和76.8% 的共和党人支持删除 TikTok， 有39.2% 的民主党人亦支持删除。社交平台 Parrot 的前临时首席执行官、国家行动公约主席马克梅克勒表示，除了美国用户数据可能被中共用来进行间谍活动外， TikTok 还可能被用来塑造美国人的看法，使其对中共政权有利。 当地时间礼拜三，欧洲议会副议长尼可拉比尔在台北为台湾的主权存在进行了辩护，并警告北京不要对台湾现状进行任何挑战。礼拜二开始正式访问台湾的欧洲副议长比尔女士在和台湾总统蔡英文的会晤中表达了欧盟对北京态度的担忧，说北京正向着可能单方面改变其与台北关系现状的方向发展，在任何借口下这种情况都不能够发生，只有台湾人民才能够决定台湾的未来。他还说不要怀疑欧洲对你们为争取民主和平与主权所作努力的支持。欧洲联盟各国外交官礼拜三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开会时商定，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实施新一轮制裁，包括禁止入口俄国黄金，并冻结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的资产。目前主持欧盟27国会谈的捷克共和国话，预定在礼拜四生效的制裁措施，还包括将更多个人和实体列入因侵略乌克兰而被追究责任的黑名单中，这个是俄军入侵乌克兰以来欧盟对俄国经济实施的第七轮制裁。从拜登总统取消前总统川普的移民行政令，停止修建边境墙开始，来自世界多个国家的非法移民跨过美墨边界蜂拥进入美国，目前非法移民潮已冲击到纽约。纽约市市长亚当斯礼拜二宣布，在未来的几个礼拜将有3000名无证移民挤入原本拥挤不堪的纽约市邮民庇护所系统。亚当斯呼吁拜登总统提供联邦资助，以防止纽约市被挤垮。亚当斯说，新增加的移民负担是德州和亚利桑那州政府的巴士送来的，还有一些看起来是联邦政府送来的。德州州长的发言人一直否认送移民到纽约，但是他说他们已经向华盛顿特区送了5100多人。伊兹说，如果这些民主党市长现在担心他们的城市里面的移民，他们就应该呼吁拜登总统做自己的事，将边境守起来，而不是用毫无根据的政治指责攻击德州。热浪直卷美国中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以及西部和东北部的部分地区。礼拜三，超过一亿美国人正处于危险的热浪高温中。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数据，德州、新墨西哥州、俄克拉荷马州和阿肯色州的部分地区预计将出现超过100华氏度的高温。美国很多地区，包括加州中部、美国西南部、平原和东北部的部分地区，礼拜三都处于热浪警告和高温警告之下。除了美国中部和北部平原外，东北部和大西洋中部的气温预计将达到90华氏度。礼拜三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全美二手房的中位数价格再创新高，达到416,000元，但与此同时销量却连续第五个月下跌。专家指出，楼市正在进入高度不确定的状态。全美地产经纪人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二手房销量比前一个月下跌5.4%，经季节调整年化后是512,000套，创下2020年六月以来的新低。但另一方面，二手房销售的中位数价格却比五月份攀升13.4%，达到416,000元。尽管价格高，但二手房的售出速度仍然很快，平均每个房产在市场上只停留14日，是2011年以来最快的。这个主要是由于库存不足。另外，数据显示首次购房者的比例和现金购房的比例都比前个月有所上升。礼拜三，美国第一助理检察官卡罗林波克尼在纽约福特汉姆大学举行的网络安全会议上表示，由于美国公司将越来越多的客户数据托管在中国的服务器，以致美国调查人员在刑事调查上受北京阻碍，难以获取关键证据。美国检察官经常向互联网和电话服务提供商送达法院批准的搜查令，以便在疑犯的电子通讯中寻找犯罪证据。 博克尼话，呢啲服务提供商通过将数据转移到中国，将越嚟越多嘅犯罪证据放到检察官同相关机构嘅视野之外。博克尼话，中国服务器托管大量美企客户数据，将导致美国居民嘅数据最终被储存喺中国。北京仲可以利用对电子数据嘅控制，影响生活喺国外有唔同政见者。加州政府近日宣布 ，Cover California 保险计划明年加价，2023年嘅保费将平均增加6%，呢一个系三年嚟最大嘅费率升幅。喺过去三年中，保险公司将平均加幅控制喺2%以下，但加州嘅保费仍然低过其他州。海萨家庭基金会最近嘅一项分析发现，其他13个州嘅72家保险公司计划平均提高保费10%，一啲加州保险嘅客户唔会支付全部费用，费率嘅增加因地区而异，而且随住保费嘅增加，基于家庭收入嘅财政援助通常亦会增加。另外，大约1%嘅保费增长系由于联邦政府即将到期嘅补贴。去年联邦政府的美国救援计划向加州提供了约30亿美元，指定通过 Cover California 为居民提供为期2年的额外财政补贴，而这些补贴将在今年年底到期。乌克兰第一夫人欧伦娜访美期间，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19号向外界透露，情报显示俄罗斯已经展开行动，准备吞并更多乌克兰领土。柯比指出，俄罗斯准备复制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的模式，计划在乌克兰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进行假公投，最早可能在9月。柯比表示，俄罗斯已经在其掌控的乌克兰领土安插非法的代理官员。美国国务院礼拜二发布2022年人口泛运年度报告，中国继续被列为表现最差的第三级国家，主要原因是中共在新疆存在广泛强迫劳动和大规模监禁。罕见的是，报告中仲特别提到受舆论关注的徐州铁链女事件。报告说，这一宗案件在中共官方控制的媒体上获得广泛报道，引起罕见公愤。官方最终起诉了这一件不涉及跨国因素的人口贩运案。美国报告中仲提到新疆强迫劳动，中共政府实施广泛的强迫劳动政策，包括以职业培训和去极端化为幌子，继续大规模任意拘留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及其他少数民族成员。联合国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内特在5月到新疆进行调查，但是被批对于中共过于软弱，之后他准备退休，但他承诺会在8月底离开之前发表一份关于新疆的人权报告。Uber 正在解决一项美国司法部的诉讼，该公司被指控向残疾乘客多收取费用。Uber 已经同意支付至少$2,200,000，赔偿那些因残疾而需要更多时间进入车辆，但仍被收取等待时间费用的乘客。$2,200,000的赔偿包括为1000多名投诉的乘客支付近$1,740,000，以及为其他受害个人支付$500,000。Uber 还将向超过65,000名已获得等待时间费用减免的人提供积分。所有残疾乘客都将获得2倍的等待时间。Uber 在2016年开始收取等待时间费用。如果司机在到达接送地点后等待超过2分钟，将向乘客收取额外费用。这一规则使得残疾人支付的费用高过其他乘客。美国司法部声称，这个违反了美国残疾人法案第3章，该法案禁止运输公司歧视残疾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